然后又问宝玉说贤的宝贝在哪里，就是你贤玉而生，那那块玉现在在哪里？宝玉见问，连忙从内衣取了递与过去，因为宝玉那块玉是戴在内衣当中护着的，所以当然我们觉得这个里面有一种亲，就是他从内衣里面把玉取出来，好像带着体温的玉，然后递给了北静王。那水溶就细细的看了，然后又念了上面的字，因为那个玉上面有刻字，然后就问果灵验否，所以这上面讲的字到底灵验不灵验。那贾政就回答，就是贾宝玉的父亲说，虽如此说，只是未曾试过啊，并没有试过。水溶一面几口称其道义，一面理好彩陶，就是玉上面的彩色的那个中国结的绳子，亲自与宝玉戴上，然后又洗手，就抓了宝玉的手，问他几岁，读什么书。宝玉一一的答应。其实他们相差的年岁并不大，我们前面讲过说这个水溶还未弱冠，所以大概是十八九岁，那宝玉大概是十四五岁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相差的年龄并没有很大，可是因为他的王爷的身份，所以他有点像长辈一样，就问宝玉几岁，那读什么书，那宝玉就一一的回答。那水溶见他语言清楚，谈吐有致，觉得这个孩子这么小的年纪，可是语言非常的清楚，讲话清清楚，大大方方，然后就向贾政说，令郎真乃龙居凤出。那么这里当时赞美的意思就是你的孩子大概是龙凤之职啊，就是品质非凡的这个后代，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啊。小王是讲自己，那世翁因为贾政等于是北静王他们父亲辈跟祖父辈的交情，所以他叫世翁，有时候叫世伯啊，就是家里面世交的长辈叫世翁。那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啊，这个唐突就是有一点冒撞的意思，因为他要赞美宝玉，可赞美宝玉就可能会有一点刺激到爸爸，因为他说雏凤轻于老凤生，就是这个年轻的凤可能将来会比你年纪大的那个凤声音还要好，那意思说贾政今天在做大官，那这个孩子将来的成就恐怕更比你更高，所以他用了唐突，这是礼貌了，就是我可能讲话冒撞了啊，讲话有一点不礼貌了，唐突。那当然你知道你赞美一个孩子比爸爸还好，那爸爸其实很高兴的，可是他在人情世故上他必须要留，就是说唐突，用唐突这个字非常的，你可以看到这些就是贵族的语言啊，《红楼梦》里面这种贵族语言我们现在都不太熟悉啊，我们大概很少会说哎我唐突了，那事实上小时候我都还常常听到这一类的话，就是长辈他们在交谈的时候我唐突，就是其实有点冒撞的意思。那将来初凤轻于老凤生，未可量也。初凤轻于老凤生是唐朝李商隐的诗里的句子啊，李商隐当时为他的幕府的这个主人写诗的时候，为了赞美他的孩子，就曾经用到初凤轻于老凤生。我们后来常常用这句话来赞美一个家族里面，就是年轻的一代会比老一代的更好，表现更好，成就更高，就用初凤轻于老凤生，未可量也啊，就是不可限量的前途。那贾政就忙陪笑说，犬子岂敢谬成金奖，就是家里面这个不成才的小孩怎么敢劳动你来加以奖励啊，这样奖励赖藩郡于真。那藩郡是指的北静王，因为北静王是郡王，就是托你的福的意思啊，托你的福就是你是郡王。藩郡于真，于真是你，真是吉祥，真这个字是吉祥的意思啊，就是你们无所不在的，对于这个所有的人这个福气的吉祥的一种庇佑啊，有点托你的福，用今天的最世俗的语言来翻译就是托郡王的福，赖藩郡于真，果如是言啊，如果真的像你刚才讲的，他将来会比我还要有成就，亦因生辈之幸也，那也算我们这一辈的幸运啊，这幸福。那阴生我们上次已经用过，就是古代所有称阴生并不见得一定对老师，他本来是指在老师前面称自己叫阴生，就是我被受了你的恩惠，受了你知识上的恩惠，称为阴生。可是后来这个阴生通常就是指一个，就是我受教于别人都谦称为阴生 啊，就是亦因生备之性也。那水溶又回答说，只是一件啊，就是特别叮咛一件事情，就是令郎如是资质，长得这样漂亮，这样的一个聪明，如是这样的品质，想劳太夫人夫人辈，自然钟爱极矣，一定宠爱的不得了。但吾辈后生甚不宜钟溺啊，不是很适宜太过宠爱，太过的溺爱。钟溺则未免荒失学业啊，你如果太过宠爱了，他就不会好好读书了。习小王曾蹈此辙，所以我以前自己就曾经犯过这样的错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，你会不会觉得北静王非常像宝玉？就他其实是比宝玉大几岁的那个宝玉的状况，所以他们的似曾相识跟他们的那种自己都难以解释的亲，是因为他们就是生命里面同样的模式啊，同样的模式。所以北静王会特别疼宝玉，宝玉也特别仰慕这个北静王，是因为他们是生命里面的同一个状态啊，同一个状态。所以他说习小王曾蹈此辙，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啊，我想你的孩子大概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。如果令郎在家难以用功，如果在家里面就是担心家里太宠爱，不妨尝到寒地，那么也可以到我家里。他说小王虽不才，那么意思说不是我来教他，也不是跟我学习，因为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才能，却多蒙海上众名士凡治都者，就说因为北静王很有名，所以海内所有中国这些有名的精英分子知识分子，只要到京城来的，未有不令垂青目者，就没有不到他家来的，没有都看得起他，都会到他家，所以表示说他家里变成一时的精英聚会的地方。所以如果宝玉常常来，可以在这里有所请益的意思。这里用了一个典故，就是垂青木啊，我们不是很容易懂垂青木是用这个魏晋时候阮籍的故事，竹林七贤的阮籍啊，我们过去好像在中国美术史有提过，竹林七贤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阮籍有一个怪癖，就是他喜欢的人他会给你看到他的黑眼睛叫青眼，那他不喜欢的人你只看到他白眼珠叫白眼。所以当时季喜啊，季康的哥哥季喜，喜欢的喜是一个让人家很讨厌的人，季喜去的时候就只看到他白眼，就很生气，就回去跟季康讲说我今天去了只看到白眼，这样。就后来季康就笑了，季康就带了他的琴跑去，带了酒跟琴，然后喝酒，然后在面弹琴，立刻就看到了阮籍的青眼出现，这样。所以青白眼就是用阮籍的例子，就是垂青目就是你看得起的意思啊，你看得起的意思。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说，他希望宝玉以后有机会常到他们家走走。那所以寒地高人颇聚啊，都是一些精英分子知识分子在那边聚会，令郎常去谈会谈会，则学问可以日进矣。贾政忙躬身答应，当然很感谢，那么谢谢这个北静王。那么北静王就要走了。好，我在这里我希望大家注意，其实北静王跟宝玉的见面跟贾政的见面好像变成两个不同的状态。你会觉得他见到宝玉，他说你闲的那个宝贝在哪里，他想看，然后他跟贾政讲的时候就有一点说你要好好教育他，不要荒废学业，就有点八股。然后又转过来在要走之前又跟宝玉见面的时候，他水溶就将晚上一串念珠卸了下来啊，就是古代手上都带着佛珠的，那这个佛珠卸了下来等于是贴身的东西，就送给了宝玉说今日初会，说我今天第一次见面，仓促竟无敬贺之物，因为过去见面都有见面礼的，可是因为很仓促也没有意想到今天会见面，所以没有敬贺之物，此系前日圣上亲赐吉灵香念珠一串，就是这是前几天皇帝赐给他的一串念珠，吉灵香。吉灵香是一种香木，有点像沉香跟檀香的香木，可是用了吉灵这两个字，有的版本叫灵灵香啊，可是现在一般都考证出来是吉灵香。吉灵这两个字现在一般人不太懂，它是一种鸟。那传说里面吉灵这种鸟是特别友爱的，就是彼此会帮忙，在做巢啊或者找食物都会彼此帮忙。所以现在还在台北故宫留下一个很有名的书法，是唐代的这个高宗皇帝写的，唐高宗亲笔写的，叫做吉灵颂，就是歌颂吉灵这种鸟。因为当时唐高宗做皇帝的时候，其实刚开始位置坐得不稳，他特别写了吉灵颂分发给他所有的同姓的兄弟，表示说我做皇帝做得好，要靠你们来支持。那么吉灵就是歌颂友爱的意思， 就是兄弟有爱的意思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用吉林香手串赐给宝玉，里面当然有这个典故，就是说他们两个大概是兄弟，你会觉得是非常亲的兄弟的感觉啊，所以又特别用了吉林香，因为现在其实并没有考证出香木当中有吉林香，也可能是曹雪芹杜撰啊，他常常杜撰东西。可是吉林这两个字本身是有典故的，就是他是在讲兄弟的意思啊，就是所有兄弟之间的友爱，在《诗经》里面也有吉林这个词啊，就是代表兄弟友爱，就用吉林这两个字啊，所以亲赐吉林香念珠一串，全为贺敬之礼。所以他就立刻把这个手上的佛珠脱下来，就赐给了宝玉。那宝玉连忙接了，回身奉于贾政。那这也是礼节啊，就是郡王赐的东西，他自己拿了以后要赶快交给爸爸啊，交给父亲。那贾政跟宝玉一起谢过，所以到这个时候，整个灵车都停在那边不能动，因为王爷驾到啊！王爷驾到的时候，旁边全部是军民人等，全部是肃静的，所以当然大家希望他事情办完也就可以走了，不然整个的出殡的行程就会被耽误。所以假设贾珍就一起上来请回语，这个车子可以先走，那水溶就拒绝了。水溶说逝者已登仙界，说这个死者已经死了，死者死了在过去的习惯就是他已经是现成仙了啊，我们讲驾返瑶池啊什么都是意思说成仙了。那么既然已死掉，非碌碌你我尘寰中人，那已经不是我们在红尘里的人，所以小王虽上岛天恩啊，虽然皇帝有这么大的恩宠，虚邀俊喜，能够继承了郡王的这样的身份，岂可越仙而进？我不能够超越仙车，就是灵车啊，尔是灵车的意思啊，就是灵柩运灵柩的车子叫尔，所以岂可越仙而进也？那贾赦等见执意不从，只得告辞谢恩回来，然后命手下偃月停音，滔滔然将宾过完。你可以看到滔滔然用得非常好，就是过去的出殡那个浩浩荡荡，简直像一条大河一样。其实台湾还是看得到，就是如果你看到有一些那种大户人家出殡的时候，都是摆开三四五里的那种场面。那么他就让这个殡过完了以后，水溶才回轿才走。所以可以看到这一段写北京王显到非常非常的谦卑，就是完全不像我们感觉到一个王爷的那种趾高气扬，或者是非常做作或者自大的那个感觉，反而是一种谦卑，而又那么年轻，那么聪明俊美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完美其实是宝玉心里面的偶像，或者宝玉也试图要把自己的生命完成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在富贵里面的谦卑，在富贵里面的一种谨慎，在富贵里面的一种自我矜持。所以我想这一段写得非常的美，那也可以看到宝玉心灵里面的一个最完美的形象，借着北静王的这个形象出来。